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次想同大家探讨一下有关动物的超能力。在正式开始讲之前呢，我哋想关注一个个案。前一段时间，台湾一名网友啊，在网上贴出了一张妻子产检的 B 超照片，在网络上边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原来他在照片之中看到一个熟悉的黑影，是他去世了的爱犬西西奶奶。这位网友表示，爱犬在去世之前他非常不舍得，对他说希望他未来可以再来到这个家庭，并且跟他约好了，如果他回来的时候呢，记得留下线索给他自己好知道爱犬回来了。后来妻子怀孕，他带妻子去产检之前好几日连续梦见西西奶奶。这位网友在网上面写着，你们相信轮回吗？相信跟毛小孩亦都有来世的约定吗？连续几日都梦到西西奶奶。当他带着太太去产检，在做完第一次超音波检查的时候，他看着影片总是感觉到很熟，看下看下眼泪都流了出来了。原来是西西奶奶，她回来了，她留下了线索，影片里面就是她微笑的面，她带着跟我们的约定再一次回来了。有些网友跟帖建议说，孩子出生之后呢，在两岁前可以跟她多些聊天，会记得上辈子的事，之后就会慢慢忘记。网友也都写着，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的黄金猎犬亦都变成小孩子回到来我家，而家已经是国中生了，还会反白眼地不承认他之前是狗啊。佛家讲缘分，看来一切相逢都是缘分化来的，有时人和动物之间的情谊亦都是非常之令人动容的。以下是一只忠心的爱犬的故事。在清朝的传记里面有一则忠犬救急的事件。在清朝咸丰同治年间，山西晋商以广顺荣著称的，在各省开设了田庄，客户仅凭一纸汇票就可以兑换万两白银。当时晋商之中有一个著名的商团，名为大盛辉，在察哈尔，即是今日的内蒙古东面和河北部分开设了分号。有一次，由于钱庄的储备金不足，分号的掌柜预计到期很难给得到客户用汇票兑换他们的白银或者黄金，失去了信用，这个是大件事啊。该名晋商为此愁容满面，但是这名掌柜养了一只狗，曾经同主人走遍内蒙古。这一日，狗看到主人连日叹气，摇住尾巴地在掌柜面前叫起上来，似乎想要讲些什么咁样。掌柜就说，你如果是能够救急解难的呢，就摇三下尾巴。这只狗马上就摇了三下尾巴。于是走投无路的掌柜就写了封信，装在一个袋里面，绑了在这只狗的颈上面，话俾佢听要去嘅地方。呢只狗走咗两日两夜，抵达咗目的地嘅时候，佢四只脚掌都跑到裂咗啦。喺另一方面，收到信嘅掌柜睇住呢只狗，惊奇咁话：呢只唔系某某掌柜嘅爱犬，佢点解嚟咗呢？一定系发生咗咩事啦！于是解开嗰个袋，读取咗信件，知道察哈尔钱庄陷入咗财困。于是佢赶紧写咗几封书信，仍然绑在这只狗上高传递回去，并且通知察哈尔附近各商市筹集资金，帮助这个掌柜渡过难关。最后因为得这只狗及时传递信件，那个掌柜因此走出了财困。这只狗的传奇故事因此被称为大盛灰犬。 他受宠不忘恩的故事，因此成为了当时的人一个传奇的话题。在故事之中，这只棕犬似乎是有听懂人语言的能力，是很神奇的。不过这个世界上也都有一些人，他们拥有一些奇特的能力，他们能够听懂动物的心声。在美国动物心灵沟通师桑尼亚·菲茨伯特里克 Sonia Fitzpatrick， 他是一位很受欢迎的动物交流师。他从小在英格兰一个农场长大，因此非常喜爱动物。他先天生出来就听力不好，然而他却发现他自己因此得了一种本能，比他可以轻松地和动物交谈，甚至比和人交谈更加容易。他在五岁的时候，他的小猎犬朱迪就和他抱怨自己身体疼痛。年轻时 Sonia 就在欧洲做模特儿为生，到了1991年搬到了美国之后，他开始发挥他的特异功能，并且以此为业。Sonia 还说他是用心电感应和动物沟通的，这种方式非常快，一瞬间就感受到动物所思所想。曾经有过一个客户的狗好耐都是懒散不想动，兽医亦都检查不出什么毛病。狗主人找到桑尼亚之后，才知道原来主人日日用化学清洁剂清洁地板，猫和狗的头矮小贴近地板，受到太多化学毒气熏染才不开心。当桑尼亚将狗的苦衷话咗俾主人听之后，那只狗感激地走过去，用一只前爪放在桑尼亚手上边，表示握手感谢他。桑尼亚自己养了九只猫、四只狗和其他一些动物，因为懂得授乳，桑尼亚亦都幸福地和他们的猫猫狗狗生活在一起，羡煞了一大群爱猫爱狗的人士。桑尼亚还出版了三本和动物沟通的书，分别是《天堂没有悲伤的狗》There are no sad dogs in heaven， 动物告诉我的心里话 The pets psychics what the animal tells me， 同埋如何与爱猫交流 Cat talk the secrets of communicating with your cats。 咁讲到嚟呢度，大家会唔会觉得好神奇，有啲不可思议呢？但系呢个世界上偏偏就有好多不可思议嘅事，只系人理解唔到，偏偏就出现咗啦。如果係咁嘅话呢，大家有冇反思一下，反问一下自己，我哋日常所认为所认识到嘅嘢係唔係真係正確嘅呢？有好多养宠物嘅人都有过一啲经验，佢哋嘅宠物的的确确能够听得懂主人所讲嘅说话。咁人自诩为万物之灵，以为自己凌驾于一切其他的生物，这种思维、这种想法是不是有些太过狂妄自大呢？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我们的话题。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的第二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在上一节我们讲到了动物会听人讲说话，那人亦都有些能够和动物沟通的超自然能力，那不只是 Sonia 一个的，在世界各地都有很多懂得授乳的人，比如动物传意师罗森娜·玛利亚·阿夸提 Rosina Maria Aquati。罗斯娜本身是一个新西兰人，丈夫是香港一名兽医，她结婚之后决定了定居香港，
佢嘅客户多数位于香港同埋台湾等地。佢话佢五岁嘅一日喺阿姨屋企里边，天气好冷，佢想揾个地方取暖。喺呢个时候，佢听到一个声音同佢讲：我都好冷啊，我哋一齐去揾个地方啦。客厅只有佢一个人，系边个同佢讲说话呢？佢环顾四周，客厅里边只有一只猫，就系呢只猫邀请佢一齐去取暖嘅，同桑尼亚一样。Rosina 话：动物同佢就系用一种精神感应嘅方式沟通。唔单止系咁，有啲个案，啲人仲发现动物仲会告状啊。台湾高雄有一位从事咨询行业嘅李芳红女士，佢天生出嚟就有一种超感知嘅能力，喺呢种能力亦都能够使佢同动物进行思维感应。只要将宠物抱喺怀里，佢就能够感知动物嘅思想。有一次，佢抱住一只宠物狗，突然之间佢感受到小狗喺度告状。小狗话俾佢听，主人嘅女儿偷钱，偷钱嘅过程同埋细节都讲得好清楚。动物狗嘅主人后来知道个女儿同佢对证，女儿招认咗攞钱嘅细节，同小狗所讲嘅系一模一样。佢女儿以为屋里边冇人啦，但系俾小狗睇得清清楚楚。呢度曾经有一只狗跟李芳红讲话，佢嘅男主人好食懒做，仲经常打女主人，因此希望女主人同男主人离婚。呢只宠物简直能够同人一样，一齐参与同埋处理家庭嘅纠纷。有啲宠物都经常能够感知得到佢嘅主人翻咗屋企。其实呢啲小动物唔单止系有同人类相似嘅思维同埋感情。他们甚至有些时候具备一些超过人类的超感功能。在一个名为动物星球频道 Animal Planet 的频道里面，曾经做过一期节目测试狗狗和主人的心电感应。测试人员分为两组，一组是陪着狗狗在家里面用摄像机拍下狗狗的一举一动，而另一组就陪着狗狗的主人在外面行街。测试人员并没有提前告诉狗狗的主人听什么时候回家，而是随机地选择好现在回家。他们进行了很多次实验，发现基本上每当测试人员告诉狗狗主人听要回家的时候，同一时间在家里面的狗狗就会出现感应。原本趴住休息的狗狗会变得有些躁动，走来走去，不时去门口张望等等，好似已经感知到主人要翻嚟啦，准备迎接一样。英国著名嘅生物学者、作家鲁伯特·谢德瑞克 （Robert Sedgwick） 致力于研究动物嘅超能力。喺佢嘅著作《狗狗知道你要回家：探索不可思议的动物感知能力》一书里边，佢曾经记述咗好多类似令人不解嘅动物行为。Robert 曾经喺书里边举例。他说，我的邻居是一个单身的妇女，她的儿子在一支商业船队谋生，她的儿子每次回家的具体日期从来都没有告诉母亲知道，因为在路上可能有很多变数，但是老妇人总是能够提前知道儿子什么时候回来，原因就是她家里面养了一只猫，这只猫很依恋儿子的。每次儿子快回到家之前一两个小时，这只猫咪呢就会坐在门前喵喵喵喵地大声叫不停，好像它有第六感知能力，感知到小主人正在在回家的途中。每当这个情景发生，老妇人就知道儿子就快回来了，于是就准备好一切。基本上猫咪每次的报道都很准确，而且还不止这些个案。Robert 在英国和美国进行的电话调查之中显示，其中有 50% 接受调查的狗主人说他们的狗拥有预知家庭成员归期的超能力，而宠物猫的比例就是 30%。 他还举了一个有趣的例子证明猫咪超感的能力，比如他说他们似乎可以感应到主人要带自己去看兽医，於是就會先躲埋起嚟，咁樣主人好快就會厭倦呢種躲貓貓嘅遊戲，而最終放棄就醫嘅計劃。 更为离奇的是，一些动物甚至可以在很遥远的地方感知主人几时会发生不测或者身亡。 Robert 的案例数据库里面，过去曾经有超过5000宗类似的动物心灵感应案例，其中有177宗的案例是狗狗遥感感感受到主人的死亡或者正在受难，他们的表现方式一般都是哀嚎、呜咽或者发出类似哭泣的呜呜声。除了以上所讲的预感之外，动物似乎还有一些对大难将要来到的预知能力，譬如天灾、地震等等。很多人都还会记得1976年唐山大地震，地震相当惨烈，官方宣布至少有24万人死亡。而过后地震研究者走访了唐山和周围的48个县，发现震动之前动物普遍反应异常。据统计，鸡、猪、老鼠、猫、狗、羊、鱼和黄鼠狼都有异常的反应，其中鱼是最明显的，100% 的鱼都发生了异常，猫狗都是一样，最迟钝的就是猪，亦都有34% 不安的骚动，被我们人类形容为最蠢钝的动物都有1/3的数量感受到地震要来了。在2004年的亚洲大海啸发生的时候，泰国一个农村的居民说，村里一群水牛正在在岸边觅食，他们突然间抬起头望住个海，耳朵竖直了，随后牛群忽然转身向山上狂奔，不知所措的牧民尾随着牛群上山，因此侥幸逃过了大难。幸运的牛救了自己，亦都救了村民。而据统计，该场大海啸吞噬了30万条人命。类似的个案当然不只是这两单了，在古籍里面亦都可以找到很多动物在大地震之前的表现是异常的。假如现在人类的科学家能够好好地利用这些动物的超感功能，或者可以为人类避免了因为天灾所带来的严重损失，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那众生有灵这一样东西不是一个科学去研究的问题，而是一个实实在在摆在目前的一种自然现象。人类的狂妄自大、贪婪的欲望将人类的眼睛迷住了，将一切见到的这些事件都不予承认，不去发掘和研究，那人类的理性又何在呢？这次节目时间已经够钟，下节回来再会。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广结善缘千万家最后一节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宗教信仰的呢？如果在传统的华人社会，特别是我们南方人呢，很多人呢都自认食斋啊，或者拜神啊，比较少呢将自己形容为一个佛教徒或者一个居士的。不过近年呢亦都流行啦，譬如在台湾咁，亦都好多流行以一啲居士啊，或者叫做又唔系全职嘅道士，即系总之系 part time 嘅，有啲能力啦，识得譬如占卜啊、算命咁啊，即系比较高少少嘅所谓高人啦。而一般民间妇女多数就自认为拜神嘅啫。咁拜神里边咧，有一部分人就话自己拜观音，有一部分人就话自己唔食牛，咁啊诸如此类啦。 咁啊各有各嘅修行方式啦。
咁而家讲翻拜观音咧，如果讲中国自古观音嘅木造像里边咧，美国密西苏里州堪萨斯城嘅纳尔逊博物馆入边有一个辽代嘅木雕水月观音像，可谓系一个代表嚟噶啦。被媒体称为30件在美国公众机构里面最好的作品之一，可谓是他们的镇馆之宝。这个造像流入美国纳西尔逊博物馆的过程可谓一波三折。回顾在1931年，纳尔逊馆方委托美国人华尔纳和中国人卢勤斋等以北平为据点，遍历华北，大量购买中国古代艺术品以扩充馆藏。呢尊辽代观音像最初出现在美国人眼前的时候，它被分割成几部分，摆咗在中国古董商后院的荒地上待价而沽。买方在看过之后认为这个是明代观音造像，当时能够买到手的唐宋时期佛造像亦都非常罕有，所以美国人华尔纳并没有看上。由于断代的失误，美国第一次和这个像擦身而过，失之交臂。这个像后来就被卢勤斋所买下，其后经过了专家仔细地鉴定，认定这个木像是辽代的作品。当纳尔逊博物馆从卢勤斋手里面买回这个像的时候，从此有了这件镇馆之宝。这座辽代的木雕水月观音雕像通高 2.41 米，是现存宋金时期木雕之中尺寸最大的作品之一。它的身躯饱满，上身修长伟岸，而在方圆的面容上高朦胧地双目轻轻合住垂视住，表现出智慧和慈悲。最值得注意的是面部的轮廓，具有希腊雕塑式的手法，符合了黄金分割定理的风格。为配合这个像，纳尔逊博物馆专门开辟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名为中国庙宇展厅。在水月观音的背后安放了原山西省广胜寺的元代赐圣光佛佛会图的壁画，而顶上即是由明代雕龙造像和清代平旗，前面的雕花隔扇门是来自北京的一座清代官员宅院。壁画和隔扇门是在1932年卢勤斋分别出售和捐献给博物馆的。祖堂和平旗是1931年在中国购买的，如此的陈设，气势磅礴，步入了展厅面圣的观音，给人感动莫名。此后好似波士顿美术馆、宾夕凡尼亚大学博物馆都学习了这样的展陈方式，设有日本庙宇展厅。水月观音又称水吉祥观音或者水吉祥菩萨，是后世观音造像之中最常见的33观音之一，但是水月之名却非出于早期佛教经典。传说在宋代有一日，观音菩萨来到姑苏城，即是现在苏州市，看到因为战火有数十万百姓遭到金兵杀害，观音菩萨心生慈悲，化作一位美丽的妇人，手持杨柳净瓶来到冤魂集中的地方，她用石头叠成了数丈高的高台，然后在石高台之上打坐念诵大悲咒经文，每念1000遍，菩萨就用杨柳在净瓶之中撒下了金露，撒向空中，然后插好杨柳继续诵念。当地百姓看到这一位美丽的妇人见台念经，十分不解，于是就在旁围观，并且议论纷纷。观音菩萨对众人讲：你们现在受金人欺负，有数十万人冤死了，非常可怜，我今日有缘来到这里，决心超度他们，所以发愿烛台诵经49日， 献洒杨柳金露，使佢哋早日脱离苦海。我既唔系要募捐，亦都唔系要化缘。49日之后，我就同你哋详细解释。众人知道咗佢系无常咁替姑苏人做功德，就唔再议论啦。49日之后，菩萨诵经期满，众人亦都如期而止。观音菩萨向众人详细解释咗所诵嘅经文，其中一人悟道，这个美丽嘅妇人就是观音菩萨嘅化身。于是佢走上前一拜，话：我听说观音菩萨时常云游人间，常常出现宝相，唔知道今日我哋是否系有福气得见你嘅真身。菩萨话：可以。然后指住河边话：呢啲河水中央唔系就有菩萨咩？众人顺住菩萨指嘅方向望过去，睇到水中有一个影，呈现出观音菩萨嘅宝相。众人急忙下拜。当时水中正啱啱有一轮月影，非常明亮。菩萨的宝相渐渐隐没于月影之中，慢慢消失。等大家起身，发现石台上美丽的妇人亦都消失了，众人先至明白这位妇人正就是观音菩萨的化身。于是众人在菩萨诵经的地方建造了一座寺庙，观里面供奉着一尊观音菩萨诵经洒金露的法像，民间称之为洒水观音或者滴水观音。人群之中啱啱有一位擅长绘画的才子邱子请，他将水月中显现的观音菩萨像绘制了下来。流传开之后，这幅水月中显像的观音菩萨像，世人称之为水月观音。这个就是水月观音的出处。讲到这里，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